以下是读经，请您打开周报或是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读经由思会者读，会众思想。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诗篇27篇第一节以及12至14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第12节，求您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以下是正道，今日要正道的题目是扭转乾坤，绝处逢生。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喜乐平安。两周不见，犹如隔世啊！很开心看到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啊，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的那种感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的信息，要跟弟兄姐妹传讲的这段信息，传道师跟我说，你不要讲分享，你要讲传讲，这是对的啊。我们从神领受的，我们传讲，其实我们可以按照圣经一段一段的讲。对我们来传道人来说是容易的，就是一段段讲。但是我们在神面非常清楚知道，弟兄姐妹好不容易一个礼拜可能来教会一次，所以我们要寻求的是当下神要对弟兄姐妹们说什么。阿们。如果你希望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一段一段，一卷一卷的去读，那真的你应该去找到成人主日学的课程，那叫做 teaching。 那现在我是 preaching， OK 好。那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很奇妙，为着弟兄姐妹的缘故，上帝会把你现在需要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就依靠圣灵战兢的寻求他的面，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神放在我心里面一段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基本上是大卫人生当中的一首信心之歌。我相信你读诗篇的时候常常会看到类似的诗歌，对吗？我很辛苦，我很痛苦，上帝救我，哈利路亚，是不是？四个节奏就讲完了，对吗？但是今天不一样哦，这首诗篇非常浓缩。那么今天你知道，大卫的一生其实是常常经历忧患，是吗？他常常要面对许多他根本没有想过的这些追击、追杀，或是他没有遇到过的，过去的经验是没有遇到过的艰难、危机、绝境。这首诗篇里面很精髓的告诉我们，他如何能在那样的境况里面，他能够拥有一份胜过世界、飞越这个艰难，并且能够面见神的他的那一个最核心的信心的秘诀。今天我们把它找出来。如果上帝把这样的胜过这个世界、飞越一切的艰难，能够与神能够面对面，这样的信心给了大卫，我们今天每个人应该要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单是胜过世界，我们可以绝处逢生，否极泰来。然后最前面讲什么？扭转乾坤，我想到徐坤静，对不对？扭转乾坤啊，阿爸们啊，我们可以翻转。弟兄姐妹，基督徒没有这么可怜，我们走在世界上面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但我们重点不是避战，不是逃战，不是弯过去，不是艰难会一直在，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像大卫这样呢？如何能够大卫所面对的艰难当中很务实的、很实际的、很具体的知道怎么样能够伸出信心的翅膀，能够向上飞跃，遇见他的神，并且超越现在的艰难呢？曾经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故事，非常有趣的故事跟你分享。有个年轻人，他有一天不知道哪个神经不对，他想要干嘛？看山顶的日出，那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山，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夜爬。他算好，我晚上出发，早上就可以到山顶，到了山顶之后我就会看日出，对不对？他真的心里兴奋极了，带好了工具，他就开始往上爬。爬到一半，谁晓得那天风雪很大，根本就是视线很看不清楚，那个能见度很低。所以他就一不小心在一个地方他就踩空了，就往下摔，万丈深渊啊。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他那种爬壁那个很难的，这样知道吗？那他摔下去之后，他是有一点点经验的人，所以他就抓抓抓抓，他抓到了一颗很坚硬很粗的一个蔓藤，他抓到了。这个时候很冷，他发觉他在失温，他的身体在失温，他知道如果我再失温下去我会死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看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下面是万丈深渊。这个从来不相信神相信自己的年轻人，就对天空发出了一个他绝对不会做的一个呼喊，就是上帝，如果你存在，神啊，如果你存在，请你救我。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有一个很温柔的声音说，如果你对不起，他温柔的声音跟他说，你真的相信我能救你吗？我相信，我绝对相信，因为他从来没有这种灵的经历嘛，对吧？我相信。那好，你现在松手。他心里就很挣扎了，这是我唯一保命的一个东西呀，下面是万丈深渊呐，我什么都看不到，你要我松手，他很挣扎，我到底要有这个神秘的灵里的经验，灵魂的经验，我要听吗？可是这是我唯一保命的东西。在挣扎当中，他就一分一秒的过去，到最后他决定，不，我还是抓住我最后保命的这一根蔓藤吧。清晨的时候，警察来的时候，发现一具冰冷冷的抓着这个蔓藤的一个死尸。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年轻人这死尸的脚离地面只有30公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神啊，我相信，你真的相信我能？你相信我能救你吗？我相信，那你放手。听见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在于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回应，对不对？是不是？神啊，你救我！这个人好像很多时候比我们幸福一点，是吧？我们祷告好像上帝不作声，上帝没有回应，或者说上帝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痛不痛苦？哎 ，wake up， 痛不痛苦？第二个，神对我们说话了，请你放手，但是我们就很挣扎。我们很小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们小心，或者说不信，或是略略的相信，所以我们依旧痛苦，对不对？是不是嘛？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痛苦，这是今天这篇道很重要跟你分析传讲的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叫信心之歌？如果没有了信心，在上帝沉默的时候，上帝没有介入你的生活，上帝没有改变你想要的，上帝没有介入生活让你脱离痛苦，你会很痛苦。如果没有信心，上帝跟你说话了，上帝跟你保证了，因为你不相信，你没有这份信心，你依旧痛苦，对不对？我们依旧痛苦，对不对？所以今天要好的从神那里领受，我们要有信心。哈利路亚。我们不能再像今天进入合一堂时的信心的那种程度。我们今天要呼求主耶稣，就我不断的为各位呼求，让我的姐妹我的弟兄今天走出合一堂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已经抓住那个信心的那一份秘诀。阿爸们，我们的心境已经开始朝向大卫这一生当中百战百胜的那个信心的层次。阿爸们，我们每个人要伸出信心的翅膀，我们要飞越艰难，我们要遇见上帝。阿们，我们要冲出乌云，遇见那乌云之上的我们的神，看见他的光，在他大光当中，我们得享上帝原本就预备我们的祝给我们的祝福、喜乐跟平安。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说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的信心就是不够，我们信不下去，听到了也信不下去，我们就是这么的煎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刚强，我们没有办法在最沮丧的时候能够被拉到信心的巅峰。今天早上求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得着真理，使我们得着释放，得着自由，得着更新， 我们整个心请求你颠覆，让我们离开我们过去过往信心的层次，进到开始向大卫的这份信心的层次大力的直奔。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人生当中危机四伏，这首诗篇里面第一个告诉我们看到的，他开始是很有信心，但他开始述说其实他正遇到非常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我们人生的缩影，人生总是这个危机重重，对不对？好，总是我们发觉危机四伏，这就是人生，你没有办法逃避。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当你仔细看的时候，让我们发现一则很宝贵你今天要记在心里的真理，它可以回答很多时候上帝为什么允许你周围有这么大的苦难，你要面对别人不用面对的绝境。这篇诗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重要的真理是，上帝允许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危机、艰难、绝境是有正面的意义的。阿们，是有正面的意义的。我们想到危机、困难，我们就很讨厌，我们不喜欢。但是我告诉你，危机是有正面的意义的。当我们在神面前面对危机的时候，这个危机让我们看到我们何其的有限，我们何其的渺小，我们何其的无助，我们一点都不伟大，我们能掌控的一切是这么的少。反面来看，原来我们根本不能没有神。阿爸们，当我们有点成功，当我们有点知识，当我们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更高一点的智慧，我们很容易开始不自觉的觉得自己可以，没有上帝 OK， 我可以 handle 所有的事情，我可以 cover 所有的问题，我很厉害。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人性。当我们有一点点成功，一点点成就，当我们开始有比较多的成功，比较多的成就，当我们发觉我们的这个才华，我们的这个经验，我们这个智能，我们的这个成熟度已经可以 cover 我工作上面所有的问题，当我发觉我教我的小孩也很不错，一切都是，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上帝从100%变成50%、40%、30%，到最后10%，到最后我会觉得没有上帝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我可以 handle everything。 这就是人。所以 老祖宗讲了一句话我很赞成啊，生于忧患，我们要居安。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时候你跟神最近？你有发现什么时候最喜欢祷告？你发现什么时候你会早清晨5点起来去亲近主？所以你晚上忧愁到睡不着到2点，然后你4点就起来祷告了。所以你我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心里面都碎了，我们很痛苦，我们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被逼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危机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礼物，是一个祝福，是一个保护，让我们远避傲慢，远避远远的离开我们人性的丑陋面，人性的软弱面，即使我们很不愿意承认我的人性是这么的软弱，是有这一个黑暗面，我是这么容易过河拆桥，我是这么自高自大，我是这么容易骄傲，我是这么的了不起啊。危机的第一个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大卫当他遇到艰难的时候，他想的是他要来到神的面前，他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里，他要瞻仰上帝的荣美，他要在神面前不断的求问。阿们。什么时候？在他发现他根本胜不了他周围的仇敌的时候。上帝允许这些东西，请我们不要抱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阿们。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这个时候大卫其实他非常的艰难， 我们就透过经文一节节带你看，好不好？好，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对不起，第九节啊，都翻到了吗？牧师的眼力现在不太行啊，你们要不跟我一起读啊，好不好？好，来第九节一起来读，请。
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
当你在艰难的时候，你发觉上帝好像不在了，或是你很担忧上帝，你不能离开我，你就可以知道在那个危机里面他的心是多么多么的恐惧，对不对？两件事情，这些经验很可能告诉你说他感觉上帝不在了，或是他危机大到一个地步，他上帝你千万不能走，懂我的意思吗？第九节，好，第十节大家再来念好吗？请。
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
在整个圣经历史里面并没有记录，但并不代表不存在这一次，就是他的爸妈妈离弃他， OK。 Anyway， 这句话告诉你说这叫雪上加霜，你觉得太恐怖了，甚至你很担心，你抓上帝，你不要离弃我，或是你都觉得上帝不在的时候，那心情是不是很孤单，是不是很害怕？但这个时候你最关心你的人，最爱你的人，他们怎么样？好，你也背离我了，你也不要来帮我了，请问是不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危机了吗？所以我告诉你，这是一首信心之歌，因为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可怕的低谷。上帝感受不到，最爱我的人不见了，甚至离开我。我们更可以从亚沙龙的事件看到，连我的儿子都要杀我。这是危机当中第二个。第三个危机，十一节，请。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哇，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选择。人生当中有一种很恐怖的事情，就是当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面对困苦的时候，你必须选择出路，你必须选得对，你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对不对？是不是？那我要做什么样选择？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走，对吧？对吗？我不知道生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去，我不知道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哇哦，这是他第危机当中的第三个内容。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去做哪一行。当你的履历寄出去300份，一份都不回来。当你再寄20封，来了2个，然后你去到那边去的时候都被拒绝了。这时候你不但是一种挫败感，自我价值非常低以外，你会发觉一个更恐怖的事情，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对吗？你不知道下封履历要怎么写，你不知道你要投去转向，要不要转行。弟兄姐妹，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你的孩子好端端的，本来都乖乖的，突然间他变了，你过去那套教育他的方式，你完全无效了。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相处，你不知道的时候痛不痛苦？你发现这个家里的气氛改变了，而你却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怎么办？你进到一个公司，你突然间发觉你被当空气，你突然间发觉怎么大家都不太理你，你突然发觉诶，好像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一眼，把我当空气，你会不会很难过？会不会？你会很难过，但更大的难过是你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对吗？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问题在哪里，还好解决嘛，对吧？你心里至少还有底嘛。大卫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做，这是第三点。我们继续往读下一节，我们读第12节，请。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
弟兄姐妹们，哇，这些经节就让你更明白了，上帝好像不在了，或者说上帝你千万不要离开我，心里面很恐惧，能帮我的人都离开了，背叛我，不要我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我的敌人他们攻击我的力道非常巨大，我面对的危机跟挑战非常巨大， 已经超过我能力，我的经验。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的人他一定会跌到低谷，对吧？接下来经文是一个很特别的希伯来文的一种说法，第十三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停了，就停了，就早已丧胆。你如果看原文圣经是没有的，那它是根据下面的经文里面来回应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种希伯来文的做法，在诗词里面这种留白法、切断法，它在表达一件事情。所以原文直接没有下面这个加的哦。他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他就停下来了。”换句话，他在说什么？如果我不再相信耶和华能帮我，我就完了。听懂这个意思吗？他要表达的是，我现在是神是我唯一的希望，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出路，没有了，除了神以外没有了，我若不信我就死定了。想听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希伯来文法他就把它断下来。所以中文文法，中文的翻译和本是很厉害的，他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丧命了，是对的，这样知道吗？只不过我们透过原本的文法让你看到那个丧命是真的，如果我不再对神不再有信心，我就死路一条了。弟兄姐妹，这就是大卫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一定会面对这种人生的绝境跟低谷。让我们能够走出这个低谷，攀升到高峰，飞跃出困境，冲出乌云，重见云上的太阳，遇见我们的神，欢喜快乐，心里有底气，心里有壮胆，有够的胆量，唯一的出路是神啊，我要相信你，阿们。神啊，若果不相信你，我就完定了，我就死了，我根本没有希望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很多人为什么对神的信心没有长进？因为他在绝境的时候，他不觉得神是我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帮助，他开始想尽各种办法。我不是说你不要用你的智慧去处理你的问题，我是说若果你的心在神面前是把一切一切的胜败成败的关键，这件事你相信，你独独的相信这完全是在于神的时候，你才会生出这种信心的翅膀，你才会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大卫一生当中所经历的。阿们。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用这样的心，这撒母耳记告诉我们的，大卫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全在乎神。撒母耳记二章这样告诉我们，历代告诉我们这些话语的时候，就很清楚讲一件事情：其实大卫一生的赢啊，不是因为大卫是军事天才，完全不是。大卫的赢，圣经只给他一个结论，就是完全是因为他依赖耶和华。阿们。他的依赖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他相信神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有神我就必胜，阿们。你知道吗，那个高三生喜欢绑一个袋子，这边写两个字叫什么？必胜。他少两个字，靠神必胜。所以何一堂你绑也可以，你多加两个字好不好？保罗就讲的多一点，靠神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对不对？ Focus 是只要上帝在，他就是出路，我就必胜。你的底气不是你的经验，你的底气不是你多厉害你多棒，对不起， out of day 了啦。今天要进入另外一个时代了啦。我们看到大卫医生每一次面对的艰难都不一样啊。你过去那一套不好啦，没有效啦。你要靠什么？靠我很厉害是吗？弟兄姐妹们，大卫很厉害，他心里面相信一件事情，我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不靠经验，不靠，不，人都不可靠。神，如果我不信你，我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这节经文的意思，这个文法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回来。所以因此我们该怎么做？第一件事情，大卫的做法在诗歌信心之歌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即刻反击的，他不会犹豫不决的，跟我们徐悦的这个人生的应对是方法论是很相合的。我喜欢问徐悦问题，都到最后再去问他，他的答案总是一针见血，他答案是很快速的。我昨天问他， 啊，昨天早上黎明精神班，我问这些姐妹们，我说你不要小看一点点的罪，当一点点的罪进来的时候，它破坏我们的一切。你的丈夫把你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样的疼惜，变成把你当作人肉盾牌推在前面，为你挡上帝的审判。我就问每一个人，我说如果你的丈夫、你的男朋友是这样的，那你会不会很失望？很失望，每个姐妹没有一个例外，很失望。每个人都讲出自己的想法。我问到徐悦的时候，徐悦说：“我宁可不要。”你不觉得很解恨吗？很过瘾吗？我说好，那我就停在这边，我不是往后问了。我宁可不要。弟兄姐妹，你我的人生呢、啊，其实很简单呢、啊。苦难来吗？那我就即刻反击，攻击是最好的防守。阿们。大卫没有在怕的，你要打我、啊，那就打吧。从哥利亚开始就是这样子，不是吗？哥利亚多嚣张，是不是？多大只，是不是啊？牧师这次去澳洲，我真的去了巨人国，我懂到啊。你不要跟人，我们走在路上小心一点啊，宝宝，我当然很小心啊，连女生都是巨人呢、欸。等电梯，突然间来两个金发的女生，这么高。我进电梯，我抬头挺胸。我站在树林里，你知道吗？都是高耸于。进入云霄的，我都抬头挺胸。就是你的人生需要被危机搞成垂头丧气吗？你身高可以比我高，我的志气比你高，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身高决定权不在我，但志气多高，上帝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阿们。我们即刻反击，怎么反击？大卫在第一节跟第十四节，整个的希伯来文的诗有一个做法，是对仗法。第一节跟最后一节是呼应的。第十四节怎么说？我们先看十四节。要当壮胆，坚固
你的心。
我在说，
要等候耶和华。
你知道等候耶和华就跟神拧在一起、绑在一起的意思，知道吗？等候耶和华，注意看他讲了几次，开头讲，结束再讲，那不叫啰嗦。我太太跟我说，你讲一次就好了，跟孩子讲话是真的。我发现讲一次叫做金子。讲两次就变成银子，讲三次就变成铜，讲四次就变成铁，讲五次就变成耳边风，讲六次就变成唠叨啰嗦，讲第七次就准备听到关门声。但是孩子们，我们这样讲是因为它很重要。父母，阿们。大卫讲的仍然是钻石级的，阿们。你要等候神，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恐惧，我们的力量就衰微了。你记得你在面对艰难的时候，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扫罗怕就逃回去了，比大卫大只的哥哥以利亚也跑回去了，因为你就没力了。可大卫呢，向前冲啊，他谁啊？他敢骂耶和华的军队啊，我跟他拼。弟兄姐妹们，即刻反击。好，我们简单讲，时间的关系。那大卫在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要讲金就好，还要讲变成银了呢？讲两次。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办法坚固你的心？你有没有办法壮胆？你站在巨人国，你有办法壮胆？对方像洛克人一样站在你面前，而你要怎样？你有办法说不不安诺？你有办法吗？我觉得你们有点无知的大胆呢。人家拳头你两个大，你还跟人家说我壮胆。 我这样比喻是让你清楚的知道，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壮胆，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尤其在危难来的时候，可是我们做不到。阿们。你不要这么自信，你做得到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真正的困难。你如果真的遇到那个，你没有看过，你如果看过你就知道，你如果是他，你比他还软弱。但大卫告诉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壮胆。你知道在以弗所书大卫的第二个对不起，保罗的第二个祷告非常切实。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可以被两个祷告切成三块。他第二个祷告他跪下来了，他在监狱里面他跪下来了。他知道他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遇到了相当大的危机。我们的牧人被抓到监狱，整个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逼迫已经强烈的开始，所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遇到极强大的危机性的灭顶的压力，怎么办？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保罗说，神啊，我在你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神你得名的，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这群弟兄姐妹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为什么要刚强起来？因为当你的心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基督就可以因着你的信住在你的心里。一旦基督在你心里掌权，你好办了，阿们，你就会有底气了。而我们没有办法刚强，所以保罗跪下来说，主啊，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叫弟兄姐妹信的力量刚。你靠你自己没有办法刚强，但谁可以给你刚强？神可以给你刚强。所以当你要坚固你的心，你要刚强的时候，他不是说第二句等候什么什么，不是，他告诉你，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候你的神吧。阿们。你一定要把它记在心里，就是等候神的意思，就是你要紧紧抓住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应许。当你愿意抓住上帝的信实，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跟神就绑在一起。因为等候这个字就是蔓藤跟大树连接在一起，这个意思就绑在一起，拧在一起的意思。那这样树多高，你这个蔓藤就多高。阿们。神多高，你就可以站在多高的高度上面。神多强，你就有多强。哈利路亚。所以等候是绑在一起，拧在一起的意思。希伯来人非常清楚，如果我要刚强，我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心里有力量，我不要上胆的人，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你是信实的神，我不放手。阿爸们，这个时候上帝会进入你的生命里，他跟你就像基督联合一样，跟你联合在一起，你自然里面就开始感受有力量。这是保罗祷告的原因，你就会有信心了。阿们。使基督，当你壮胆的时候，使基督可以因着你的信住在你的心里，你跟神就绑在一起了。哈利路亚。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抓住这一个重要的秘诀。阿们。保罗在神的面前对不起，大卫在神面前这样讲的时候，十四节的这个经文是跟第一节对抗的，他到底要信什么样的应许？我刚说过，你要等候神，就是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信实，对吗？你必须抓住他的应许，就是抓住他的应许，你才有办法里面的信心起来。阿们。你就是要相信他绝对不会说谎，他绝对不会说话不算话，对吗？那你到底要信什么呢？第一节告诉我们了，这是一个对仗。你要等候神什么？你要相信神什么？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他壮胆不怕，是因为他相信三件事情。第一，神，你是我的亮光。阿爸们。在漆黑的旷野逃命的时候，你的路在哪里？除非有光照着你，你才知道你该怎么走，对吗？否则你一定跌倒，你很可能摔下山壁。你知道犹大旷野到死海都是那种很陡峭的岩壁，非常不容易走的。如果在漆黑无光没有月亮的光的夜里面，你要怎么走？所以他用诗来告诉你说，我相信什么？我等候神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的什么？相信他的应许是什么？我相信他是我的亮光，他会用光引导我前面的脚步。我现在不知道，但他一定会引导，他是我的亮光。阿们。
他是我在漆黑的旷野、死海的旷野、犹大的旷野的亮光，照亮我前面该行的路。阿们。我的师父必在我后面对我说，这是正路，行在其中。第二个，他相信上帝是他的拯救。阿们。你们这些仇敌很强，攻击的力道很强，危机很大，危机四伏，四面都是仇敌挤压我，我几乎没有路可以走。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我的心里已经被挤到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抵抗了。但他说，耶稣神啊，你是我的拯救，所以我不用怕。阿们。什么叫坚固你的心？什么叫不要上胆？当你相信上帝会救我，绝对会救我的时候，你就不怕了。阿们。你要信什么？你要信上帝是你的亮光，是你的拯救，你就谁都不怕了。阿们。最后他说，上帝，你是我的生命的保障。你不晓得，等一下我在下一段要跟你解释。上帝是我们的保障的时候，那不是你摆保险呢，你死了然后你可以得三千万、五千万、一亿，也不是耶，是他根本动不到你耶。阿爸阿们啊，那回能机失事，像就是是给你一个云霄飞车，好玩，你要不要得机会，免费的云霄飞车，但你绝对不会碰没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啊。弟兄姐妹，我们需不需要保障？需不需要？我们跌倒了也可以站起来，我们被打倒了，我们还可以站起来。阿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因为我们有保障。等一下再把保障讲清楚一点好不好？当你在神面前即刻反击的时候，你用什么？就是用这份信心，有内容的信心，即刻反击。阿们。撒旦会一直一波又一波的把沮丧、把痛苦、把危险、把没希望、把绝对一定的各种可能对你带给你压力的那种一波一波的放在你的脑海里，放在你的心里。你要记得，来一波就打他一波回去。用什么打？用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神把他打回去，这是胜过世界的信心。阿爸们。保罗，对不起， David 相信什么？第一节讲完之后，他有两个内容，第二节是第一个内容，大家来读第二节。他相信上帝是亮光，是拯救保障的时候，他讲得更细一点。你的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起来读第二节，请。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
他相信仇敌必败，我必得安稳。阿们。他相信仇敌必败，危机一定会平息。阿们。你相信什么？当你现在面对难题的时候，你要相信我的神是我的保障，我的神是我的亮光，我的神是我的拯救，仇敌必败。阿们。危机一定会被平息。哈利路亚。你要相信是这个。撒旦怎么捆绑人？撒旦捆绑人的方式是用谎言，上帝释放人的方式是用真理。如果你相信撒旦的谎言，我完了，我死了，毁了，没机会了，不会改变了，孩子就这个样子了，工作没有了，也不会有人要我了，如果你是这样相信的话，你相信谎言，你就继续沮丧，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小，你会进入一个信心的漩涡，往下坠落，你终有一天你会开始埋怨神、抱怨神，到最后你不要神。另外一个，你在神面前，你选择相信上帝，你一定会救我，撒这个这仇敌必败。阿们。我相信你让仇敌必败，危机必定成为转机。第二个是第三节，请看第三节，他信什么？虽有军兵安营，
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
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感觉是，我好害怕，我好沮丧，我没有办法，我的心就是这么软弱。但是信心，他相信上帝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的时候，这个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上帝，你必使我刚强。哈利路亚。你知道得刚强就这么简单吗？昨天跟一个高中生的孩子谈的时候，我说你们知道神跟人之间的接触点是什么吗？他们两个看着我，我说我告诉你，圣彼得教堂旁边有一个只有教宗他们可以进去的教堂，那教堂上天顶上面有一幅画，我们那个米开朗基罗先生画的，那他画那幅画是什么？哇，亚当的手指头跟上帝的手指头，有 sense 吧？没有看过啊，上网去看。
远点，
那这个差一点点，对不对？人跟神之间的接触点是什么？信心。哈利路亚，阿们。信心，他要表达的是信心。你相不相信上帝对你的人生是生死祸福决定关键的那个点？你不知道你不相信神你失去了什么。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你一定要起来，我下面要告诉你，你要开始，你的人生不能这样下去，因为你不知道你失去多少，不是只今生的，更是永恒的。当你的手指跟神之间只有一厘米的距离的时候，你没有相信他的时候，你失去的不是你能所想象的，但一旦你信了他，你生命就截然不同，两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层次，也有完全不同的结局。这是你的朋友，这是基督徒为什么很努力在传福音。我很感动，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工作，有家庭，拼了老命带孩子加入短宣队。昨天看到许恩，当然还有很多可爱的，我就最近看到他，我发觉一件事情，他变白了。我说许恩怎么变白了，他妈妈他的阿妈在旁边讲，他去参加短宣队越晒越白，哎，有这种事情吗？我问你一件事情，你信不信靠这位上帝？如果你信靠这位上帝，你相信他，那么你要相信他可以为你打败一切的仇敌，带领你冲破一切难关，让危机变转机。你要相信他能够使你刚强起来，阿爸阿们，阿们，他必使你刚强，让你里面不再有害怕。一个没有害怕的人，站在比我高的这些巨人面前抬头挺胸，是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你们，阿们。好，希不希望有这种信心？那么希望下面三个秘诀告诉你 OK。 我本来讲到40分的，但是秘诀还终归是要讲嘛，是吧？第一个秘诀，背起来，珍惜神。来，再一次，珍惜神。二七章第四节非常重要，二七章第四节一起来读，请。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弟兄姐妹，你注意哦，在这节经节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清楚背后的一颗心？这颗心是大卫把上帝当作至宝，好想要亲近他，好期待跟他有最亲密的关系，是不是？我记得许多弟兄姐妹在开始要准备谈恋爱的时候，辅导都会默默的跟他说一个小时就好，好，每一次打电话一个小时就好，好吗？有人在遵守的吗？那个电话一拿起来放得下去吗？我觉得要练重训，最简单就是谈恋爱嘛，把那个手机加重一点，不会放下来的啦。各位，这些经节你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大卫把上帝当成最不能没有的珍宝，他要跟神亲密，他要把上帝抓在手里，他说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瞻仰他的什么？将来姐妹你知道吗，你那个男朋友为什么一直打电话给你？因为他瞻仰你的荣美，你懂意思吗？他好喜欢神，他把神当作他心里面的至宝，他心里面没有别人了，也没有爹娘了，只有神，只有这一位了。不要难过，你会发生三次啊！啊，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啊，宁可不要啊，没问题啊。你听懂没有？ 这个经文你不能按逐字去弄，你要看它背后代表的意思嘛，诗就是一种意境嘛，对吧？人家李白伟大是有原因的嘛，是不是啊？人家不被字词拘泥嘛，限制嘛，是吧？他讲的就是，哇，我要跟神，我的神是我的至宝，我要跟他发展最那个，我要跟他很亲密，我要跟他的关系越亲密越好，对不对啊？我一生一世要大家这样他的荣美，然后呢？我要还要不断的求问，就是不断的要问他很多问题，跟他沟通，对不对？了解他，怎么会这样呢？亚当当时为什么犯罪呢？我为什么困难？懂我意思吗？谈话是不是？哇，你好棒哦！我真的觉得你好美哦！哦，我觉得我一生当中能够追到你，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这样听懂了没？弟兄姐妹，你知道刚你跟神亲密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你会深度的认识神，你知道深度广度的认识神，因着这亲密的互动，你会深度的认识神。当你深度的认识你的神的时候，你就对神有前所未有的信心。阿爸们，我认识这个人他有信用，我认识这个人他所向无敌，我认识这个人他很有智慧，那么我对他有没有信心？如果我不知道他很有信用，如果我知道他，我跟他是泛泛之交，我不知道他能力很强，我不知道他人脉不得了，我想我问你，我对他会有多少信心？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对吧？今天我们对神要有大卫的这份信心，可以即刻反击，可以毁坏撒旦的谎言，可以坚持相信上帝，能够像大卫百战百胜， 一生没有输过一场仗。弟兄姐妹们，那很简单，第一个，你要不要珍惜你的神？你要不要跟神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很刻意的要跟他去瞻仰他的荣美，去亲近他，去跟他谈话，去赞美他，去敬拜他，要不要？明天晚上插祷会，牧师要带你们学习跟神发展那个亲密，那个跟他面对面瞻仰他荣美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好不好？这个很关键哦。第二件事情，感谢神。时间关系我讲快一点。你知道感恩忘恩是两条路吗？当你感恩的时候，你进入一个正循环。这个正循环，当你不断的在艰难危机，你被打败了，你四面受敌，你危机四伏，你发觉上帝好像都不在了，你发觉爱你的人都背叛你了，你所依靠的那个最大的靠山他也跑掉了，你发觉你根本不知道前面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你发觉你走入了绝境，而且敌人强势的攻击你的时候，你根本无路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件别人绝对不知道但上帝要我们信心起来的事情，叫做开始数算过往上帝给你的恩典。阿们。你要定睛在上帝已经给你的祝福上面，你不能够定睛在你想要上帝还没有给你的事上，你要定睛在你要大力的感恩神给你的什么，而不是定睛在这些危机的上面。看上帝，信心长出翅膀，飞向神，飞越困难危机。看事情，看危机，看你要上帝一直没有给你的，你只会陷入那个把你拉走让你坠落远离神抱怨神有一天不要神的漩涡。一个伸出信心的翅膀，一个坠入不幸的漩涡，你要做一个选择。这是两条路。当你感恩的时候，拉近了你跟神的距离，你伸出了那个信心的翅膀，你可以飞翔，你可以穿越苦难，更重要的是你可以从风闻有神变成亲眼见神，深度的信任他，一个正循环。当你这样认识神以后，你飞上他的殿，你看到他经历他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赞美跟感恩就更大了。阿们。你的赞美感恩更大，你的信心的翅膀就更厚实了。阿们。从麻雀的翅膀变成老鹰的翅膀了。阿们。正循环，不要小看感恩。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神在基督耶稣里所有的旨意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然后来。换句话说，在这个危机面前，你仍然可以感恩。阿们。一个在危机当中数算过往恩典的人，是跟神的距离最近的人，是伸出信心翅膀的人。阿们。第三个是呼求神。 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发现为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阿们。你我的人生不能够在危机的时候在那里祷告。如果你要有信心，你必须做一个每天不住向神祷告的人。当你一切都好的时候，你要更多的为你自己的生命成圣来祷告。阿们。谦卑来祷告，阿们。爱神爱人来大力呼求祷告，要为自己的信望爱呼求神。你更要为神的国迫切的祷告。短宣队出去，也许你不能到最前线，但你的祷告可以，阿们。你要关心神的国，神的家，你要关心我们父神他对台湾的关心，对大陆的关心，对世界失丧之民的关心，阿们。你不能视若无睹，你不能做一个自私的祷告者，只为自己祷告。当你是一个在祷告上面有国度的眼光，国度的胸襟，为你所爱的教会祷告的时候，你是一个进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你所需要的信心天父会照着他的应许一定会供给你的，阿爸阿们。我们在祷告是祷告什么？非常重要，要先求，先求不是我的需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起来操练，阿爸阿们。信心好像是一种肌肉，你在训练它的时候它会长大的，阿爸阿们。祷告是重训当中让你信心长大的最好的方式，因为不住的祷告就在训练你信心的肌肉，阿们，你的信心就会长大。以赛亚书，对不起，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四节，我们要做结论。他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哇，在周报上面有这句话，其实在整个旧约圣学里面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大卫这一生当中，他屡战屡胜。”他不管遇到怎样的危机，他都可以得胜。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在基伊拉被背叛，在拉玛扫罗用三批人杀他，后来扫罗亲自来。在喜格拉，他所有带的军队的家属都被亚玛利人洗劫一空，他自己的太太都没了。大家就要杀大卫的时候，大卫说：“神使我的心坚定。”这个信心哪里来的？他的得胜怎么来的？同样的指向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他很厉害，是耶和华神，阿爸们。因此基督徒，如果非基督徒，人生生死祸福的关键是信靠神，那么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百战百胜的关键，在危机当中的你的得胜的关键就在于你要用巨大的信心来相信神。而这巨大的信心是三件事情。第一，你要珍惜神，积极的、主动的、刻意的发展跟他的关系，亲近他，跟他亲密，让你认识他，有信心。第二，你要感谢神，即或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数算上帝恩典，不要定睛看他的恩典，看他，不要看你前面的危机。第三，你必须平常要操练，不断的呼求神。历代志下二十章，约沙法这个王是非常爱上帝的王。突然之间，摩押、亚门聚集各北方的各种民族，像海沙那么多的军队来打他。人生就是如此，突然之间猪羊变色，过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就变了。约沙法说：“我们根本无力抵挡他们。”约沙法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根本无力抵挡他们。”举国上下跟神说：“神啊，我们仰望你。”我经文有给你们，可以打出来吗？没有吗？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第十九节就有一个这个先知，第二十节他是你们都知道亚撒的子，亚撒大家知道做诗歌的。他次日清晨呢，众人就往这边去了。出去的时候，约瑟法站着说什么？
那耶
路加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当他们说神啊，我们无力抵挡，我们仰望你，先知就出来说，亚萨的子孙先知就跟他说，你们放心，神会救你们。然后他们就即刻的用信心相信，阿们。然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呢？21节，约沙法既与民众商议
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好，我最后要给你说一件事情。刚刚说感谢神的时候，牧师漏讲了，我看到约沙法了不起。你知道我们感谢神常常嘴巴说说而已，可是诗篇27篇讲感谢神的时候，第五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27篇第五节，我们来读，请。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你知道我们要感谢神什么吗？我可不可以花几分钟时间帮你们稍微讲一下？很多人说我感谢神，那赶来赶去就那些感谢神，感谢那些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些经节让你看到他在数算什么，也是你应当数算的。第一个，暗暗的保守代表的是上帝把你当成珍宝，严密的保护，阿们。你最值钱的东西你会不会把保护得很好？暗暗的保守就是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我在他亭子里，他把亭子就不用列出来了，我要讲的是帐幕，他把我藏在他的帐幕里。你知道这个帐幕是什么吗？这个帐幕不普通的帐篷，也不是会幕，这个帐幕是你在打仗的时候那个元帅的最核心的元帅的帐篷，这样知道吗？所以大卫是说，上帝你把我放在你皇家元帅的帐幕里面。如果这样讲就很清楚了，第一，如果有人要伤害我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帐幕是整个军队都在保护的，听得懂吗？所以我安全无比，这样懂了吗？好，接下来很快的讲，再来就是他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对不对？这个高举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高举的意思是把你放到敌人的剑、敌人刀、敌人剑射不到的那个高度，这个意思，这样知道吗？他不是讲尊荣的问题，他是讲安全的问题。高举常常觉得，哦，上帝高举我，不是，放在那个高度是他们的当时的器具射不到的， OK？ 这样了解吗？巡弋飞弹射不到的，东风三号射不到的，巨浪二号打不到的。那个高度的意思说我很安全。磐石的意思在旧约神学里面讲的就是代表的是神自己永不动摇的保护，阿们。我呼求主帮助你看到第六节，如果他不断的数算，你是不是也应该不断的这样数算嘞？上帝有没有这样的宝贝你？上帝有没有这样的把你放在高处？上帝有没有把你放在他那个自己的那个帐幕，打仗的时候把你帐幕里面？你要相信，当大卫数算之后，他的赞美，他的感恩不是小小的。第六节一起来读，现在我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注意看看他怎么感恩，具不具体？具不具体？你一定要唱出声音，你一定要扬声专注的赞美你的神，你要献上圣灵感动你要献上的祭，具体，具体的感恩才是真正的感恩，阿们。我失去声音3个礼拜，我心里有很深的体会，原来能够用声音赞美神是多么大的恩典，能够用声音讲道是恩典当中的恩典。我呼求主帮助你，趁着你还有声音的时候，你要扬声赞美神，专注每个歌词、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否则你永远是沮丧的人。你抬头赞美神，你的人生因此你会昂首阔步，因为你具体的感恩，你不是泛泛随便仪式性的随随便便唱一唱， 当圣灵感动你要献祭的时候，你一定要献上感恩的祭。阿们，阿们。会众只帮你做感恩的人，约撒法他就具体的感谢神，赞美神，不是吗？打仗啊，师班站前面，我相信上帝已经帮我们打了。阿们。讲到现代的故事，你说那都是好久以前的。1940年5月，英法联军被希特勒闪电战术打到敦刻尔克，他们被逼向冰冷的海洋面前。后面德军的轰炸机跟坦克根本毫不留情就打他们。当时的整个北大西洋那边整个海是海浪滔天，希特这个丘吉尔自己很清楚的盘算，我能够救的只有3万人，在这种海面我只能救3万人，而他们有33万多的人，英法联军。这个时候怎么办？乔治六世，英国英王乔治六世，我反复去查这个资料，乔治六世就发动了一个全国祈祷日，5月6号，全国祈祷日。那一天所有的教会都充满了祷告的子民，他们的子弟，他们的国家面对 生死存亡。大家那一天西敏寺，你们都知道很有名的一个礼拜堂叫西敏寺，西敏寺前面排的是人龙，进都进不去，祷告。这不是丘吉尔发动的，这个是乔治六世发动的，全国祈祷吧。祷告之后发生了一件神迹事，立刻发生一件神迹事的奇妙的事情。第一个，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希特勒竟然叫他的坦克部队飞机部队停止几日不轰炸。第二件事情，整个的海象发生逆转性的改变，海浪变得非常的平静，如镜子一样。第三件事情，德国那一边的飞机场根本没有办法起飞，因为暴风雨笼罩在德国飞机的机场。你知道这个时候英国他们派出了所有能用的舰艇、小木船、渔船，救出了33万3千人。这个是决定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战结局的一个很致命很关键的一次的转变。当人觉得自己可以 handle 一切的时候，能吗？当人很沮丧无力的时候，有一条出路，那条出路叫做唱出信心之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信心之歌的唱法是，你必须起来，平日就要起来，珍惜你的神，透过与他亲密，刻意的你要亲近他，亲密他。第二，你要感谢他，你不能做一个忘恩的人，进入那个负面的漩涡，即或上帝你感觉上面对你沉默，你还是要数算过往的感恩，看看他过去如何把你摆在隐秘处，把你放在高台高举你。你必须不住的祷告，先求神国神的义，也为自己的困难祷告，让你可以唱出信心之歌，大卫的信心之歌。请为自己来祷告，请。弟兄姐妹，你现在遇到难题，其实是神要帮助你离开人性的黑暗面，看见你的人生根本不能没有神，而这是生死祸福的关键。他爱你，不要灰心，不要沮丧，起来亲近他，更加的与他亲密，你会深度的在他里面得着我的神够力啊，得着底气向前走。起来感恩，拉近你跟他的距离，具体的感恩，大力的唱出赞美的诗歌，照着他的感动献上感恩的祭。不要嘴巴说说，心里想想， 起来不住地成为一个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大力祷告的人。请你永远坚定地信靠你，让我们起来，起来，让我们起来，亲近你，珍惜你，与你亲近，帮助我们起来，定睛过往你给我们的恩惠，让我们因此永远做一个不忘恩、大力凡事谢恩的人。帮助我们起来祷告，求你的国，求你的义，为我们的艰难呼求，让我们信心可以伸出翅膀飞向你，穿越一切的艰难。谢谢你的恩典，继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带着信心走出这个聚会的地方。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牧师。